大家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种团契。上个礼拜呢，我们又两堂一起合办了一个家庭特别聚会，大家记不记得？郑立新牧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宝贵的信息，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凯瑞堂那边呢，我和我太太是负责英文堂的事工。那在英文堂里面呢，我们大部分的会众呢，都是一些年轻人，一部分高中生，一部分初中生。大家想想，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将来的时候，他们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他们的家长最关心的，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上大学嘛，对不对？上大学嘛。所以有一次我在跟这些年轻人分享的时候，我说无疑你们都是在想到将来要上大学的问题，或者是呢，你们的家长一天到晚都在唠叨你们将来要上大学的问题。你们想上的，你们最想上的大学是什么？大家想想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当然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多人会选杜克大学，对不对？但也有不少选说我要去普林斯顿，我想去哈佛，如此等等。其实无外乎很多就是这上面的学校，所谓的常春藤学校，对不对？我们的家长经常要唠叨我们的孩子，哦，要去上这样的学校啊。我们说这种努力叫什么？爬藤，对吧？顺藤而上。但我接着就问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多都选是啊其中的这些学校。我接着就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学校是为什么而创立？这些学校是怎么样创立的？结果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我就告诉他们说，这些学校绝大部分都是由教会创立，都是为了培养这个传道人而设立。唯一一个可能不是教会创立的，就是这个宾州大学，这个 UPenn。但是宾州大学虽然不是教会创立的，但它也是深受福音的影响的。所以在宾州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个柱像，就是这个著名传道人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的一个柱像，在这个宾州大学校园里面。是因为美国的开国之父这个富兰克林，他为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在那里传道而建立了，就是搭建了一个房子，建造了 一座房子是为了给他传道用的。然后这座房子呢，就成为了宾州大学的第一栋的建筑物。那其他的很多的这些大学就是教会办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佛大学，这个有一块石碑石板吧，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在投影里面，这个石板上刻下了当年这个哈佛大学的创办者他们的心愿，他们为什么要创办这所大学。我把它这些刻字把它抄了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个英文的这个原文了。我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这个石板上刻的是这些学校的这个哈佛大学的创办者们他们的心愿是什么。这个石板上说，当神把我们安全携带到了新英格兰，我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日常所需得到供应，安顿好了方便敬拜神的场所，并设立了民众政府以后，我们最渴望并想要实现的一件事，就是深化教育并使之延续至后代。因为我们最忧心的就是当我们现今的传道人都归于尘土以后，我们给教会留下的是未曾受过教育的传道人。就再清楚不过的告诉我们，这个哈佛大学他们的这些创办者们为了要培养下一代的传道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延续到后代，而设立了这所高等学府。 但是哈佛大学现在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初衷吗？包括所有的这些常春藤大学，他们还记得自己的初衷吗？没有多少，可以说是甚至是全部全军覆没，没有人记得自己这个学校是怎么来的。哈佛大学他在这个石板前面专门从外面移植了一棵树，种在那里，让人家看不到那块石板，从外面看不到那个石板，石板把这个石板挡在人的视线之外。所以你要知道，要看到那个石板，你要专门绕到这个角落那里去，从那个树后面去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大环境。这就是为什么郑立新牧师上个周末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讲这个特会，讲到抢救下一代的重要性。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潮流是与神的信息背道而驰的，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初衷。这些常春藤大学不要说忘记了自己的初衷，甚至是成为了反基督信仰的急先锋了，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成为了反基督化、反基督信仰的这样的自由派的思潮的这样的一个 hotbed。 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孩子保守在这个信仰当中？不单只是他们能够保全自己的信仰，还能够为主去做大事。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继上个周末我们这个家庭特会之后，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继续有一点点的分享。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为主培养精兵。郑牧师给我们讲了要从这个精英的培养模式改成精兵的培养模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今的世代邪恶。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为主培养精兵。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实践出您的旨意，帮助我们更加像你，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是代代相传，对不对？然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也可以看到，保罗也是在做代代相传的工作，而且呢，他非常重视这个代代相传的工作，他是要为主培养精兵。所以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也可以说是他的临别赠言。在这本书里面，他鼓励提摩太，让他刚强起来，让他刚强起来。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二章，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惦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当时可能在侍奉当中受到攻击，受到影响，对他非常的沮丧，时常流泪。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他纪念提摩太的眼泪，要提醒他，为要将他的 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在炉火眺望起来。所以到了第二章呢，一开始他就说，我儿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培养精兵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成为主的精兵，我们一定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叫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呢？首先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所夸口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以这样的身份为傲。我们不是说我们拥有多大的才干，我们有多好的名声，我们有多少的追随者，不是以这些来为骄傲，而是以我们是神的儿女为骄傲。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在乎任何其他的事情。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挫折，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就不会失去喜乐，我们就不会失去那永生的盼望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培养精兵，我们要时常鼓励我们周围的人，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就神来拯救我，使得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要做精兵，首先要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建造。所以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刚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去鼓励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大家有没有看到代代相传在这里？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代人，对不对？看到很多代人。那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个信仰给传递下去，要传递下去。但是要传递下去有什么关键的地方没有？有什么关键的地方？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为了让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传递下去，有什么关键的因素？要有忠心，还有呢？还有什么？要有忠心，而且能够有教导别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对不对？所以呢，要成为精兵呢，要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两个基本的要素就是忠心和能教导别人。忠心还能教导别人。这两样哪样更重要？其实两样都很重要，对不对？两样都很重要。如果有忠心，我们不能教导别人，不能做事情，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有限，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能教导别人，却不忠心，那会怎么样？会把人带偏的，会把人带偏的。所以呢，忠心是关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心态。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忠心决定了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而这个能教导别人呢，是关乎一种恩赐和我们的本领，对不对？我们把它给概括一下，就能教导别人，不是只是在乎我们可以教别人，有口才能够教别人而已，而是我们 整体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恩赐，我们的本事，对不对？中心决定了我们想要做什么，恩赐呢决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两样都很重要。我们有中心却不能做大事，那也是所做有限。但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可以有很有本事做很多的事情，但不忠心会给基督的国度带来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经常在教导孩子，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上面，我们更重视的是恩赐、本领，还是更看重的是忠心？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有孩子的，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或者我们孩子已经大了，或者我们自己已经或者我还没有孩子，或者我们的孩子已经大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为主培养精兵，不是说只是培养我们的孩子而已，而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观、一个灵命的一个更新，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一种关心关爱，来造就门徒这样的一种努力。我们平时更看重的是恩赐和本领呢，还是更看重的是观念和心态？大家可以想想，很多时候我们更重视的是让我们的孩子去掌握本领，学到知识，能够挤破头的能够进到这些名校里面去，是不是呢？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更看重的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这种精英的教育模式改换成精兵的教育模式。精英呢，就是我们很有本事，很有本领，但是缺乏忠心。精兵呢，就是我们的本事本领是建立在忠心之上。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特别是家中有孩子的，我们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掌握好的本领，能够做大事，能够去教导别人，能够影响别人，但是这要建立在忠心的基础之上。我就听到不止一位家长，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家长，他们有一种感慨，他们说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那么多的财力，结果我培养出来的孩子是敌对神一方的精英，这是不是很可惜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培养主的精兵，首先我们要强调培养他们的忠心，培养他们的忠心。精兵和精英的区别就在于，精英我刚才讲到是很有本事的，能够上名牌大学的，做优等生的，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的，很有影响力的，这所谓的精英。但是精兵呢，是能做事情，但是心态是对，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精英是只顾自己的，精兵是在于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去做，而不是说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凡事为自己着想。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作为对照，扫罗和保罗。我们也知道保罗之前的名字也叫扫罗，对不对？后来神把他叫做保罗。扫罗有没有本事？扫罗也很有本事的，对不对？首先他英俊高大，比别人高出一个头，他能带兵打仗，打败敌人，很有本事。但是 扫罗所缺乏的是一种忠心。他是一个精英，但是呢，他太过为自己着想。所以当他觉得自己的位置不保，自己的位置受到，自己的王位受到大卫的威胁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着想。他明知道大卫是神的拣选者，是要接替他的，将来做王的，但是他不甘心，因为他想到太多的就是自己的王位，所以呢，他变成了去追杀神的受膏者的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是给神的国度带来许多的伤害。保罗呢？保罗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不对？他的辩论非常的犀利，他在欧洲大陆四处建立教会，他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将近一半的这样的书卷，大有能力，但是他也是忠心到底，他在其中也受到过威胁，不是说从外界来的这种危险、这种磨难、这种迫害，而是从教会内部，他也感受到他的地位在受到别人的威胁。因为后来有一个新生代叫做亚波罗的，别人都很喜欢听他的讲道，很喜欢听他的信息，也有人去跟从他，就说我更喜欢听亚波罗的。但是保罗这时候他劝勉大家说，亚波罗算什么，我算什么，大家都是神的仆人，有人耕种，有人浇水，让他生长的是神。所以保罗劝大家不要去分门别类，他没有去诋毁这个亚波罗，说亚波罗算什么，我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亚波罗还连救恩的信息都不是特别清楚。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下，他就可以促成教会的合一，不会引起纷争。这就是有忠心跟没有忠心的区别所在，都是大有能力，但是忠心取决于导致了我们是对教会有益还是对教会有害。在北美的教会有恩赐的人多不多？有恩赐的人太多了，但是忠心的人多不多？可以说不是太多，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有忠心，才能够为主做大事。所以建立忠心是培养精兵的关键所在，建立忠心是培养精兵的关键所在。那怎么样培养忠心呢？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去树立一个忠心的这样的心态呢？很关键的就是世界观的建立。上个周末，周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世界观，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才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常说我们都很忙，对不对？有没有人说自己不忙的？我们所有人都很忙，我们忙些什么呢？我们忙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呢？我们都在忙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大家想想是不是？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七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们时常讨论这个信仰，帮助他们建立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因为这是很重要，这是要不断的反复的提醒，反复的讨论，一点一滴的建造起来。这世界观不是说天生的，不是说你今天跟他讲完一次他就牢牢记住了，就永不偏离了，不是这样，是要不断的反复的讨论，反复的分享，以至于他可以扎根，变得根深蒂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同样的，这个再一次强调这一点，这个不单只是说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自己在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上面，我们也要时常注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带领其他的信徒做门徒造就，如此等等，也是要注意，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只有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他们才会有忠心，他们才会去做对的事情，才去会做对神有益的事情。所以建立基于圣经的世界观是很重要的。很可惜的是，在当今的时代，愿意持守这种基于圣经的世界观的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什么叫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呢？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认同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相信圣经所教导的，虽然这些教导可能跟世界的潮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愿意跟随，我们仍然愿意去实践，这叫基于圣经的世界观。但是现在很多的人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掺杂了很多其他的可以说是异教之风这样的一些教导，掺杂在基督信仰里面，变得不伦不类。那怎么样建立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就我自己在跟孩子的交往当中，还有跟其他的信徒交往当中，怎么样来帮助自己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将我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同时也带领周边的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信徒，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种基于圣经的世界观。首先，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的一个轮廓包括几个大的方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条横线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世界观呢是有四个大的方面。上个礼拜郑牧师也给我们提到这四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的创造。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由神创造而来，不是自然进化而来。如果我们相信的是这个世界是自然进化而来，人是自然进化而来，我们很容易就会相信这种自然主义，就会放弃对圣经的信仰。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人却让它堕落了，人却让它堕落，人犯罪离开了神。本来神是要与人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的，但是人却违背神，离开了神，使这个关系破裂。那这个关系要得到重新修复，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就需要有神的拯救，有这个救赎，神自己来拯救人类。人试图要到达神那里去，这个努力是枉然的，到不了，但是神自己来拯救我们。因为有神的这样一个拯救呢，人就可以得到重建， 人就可以得到重建，与神重新和好。就用英文呢，就是 creation, corruption, redemption, restoration。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的轮廓，四个大的方面。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都是要在这样一个轮廓之下去认识。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字，一个带士字旁的，就是与神有关的这样一个字来理解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字就是主字，我们的祖先是跟神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的祖先，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主字是跟神有关，是带士字旁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你在追溯回最起初的祖先，就是追溯到神那里去。然后人的堕落导致了祸患，为什么祸字是带士字旁的，与神有关？就是因为人的堕落导致人离开了神，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祸患。人类其他的任何其他的祸事，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你追根寻底都是可以归宿到人离开的神。然后神的救赎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亲自的把这份宝贵的礼物送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与神重新和好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分，享受这个福分。所以呢，我们的祖先是被神所创造的，神就是我们最起初的祖先。然后呢，人的堕落呢，导致了人最根本的祸患。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然后我们认识神，得与神重新和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得到的最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自己要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基于圣经的世界观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能够很清楚明了的把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轮廓给讲述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来学习神是谁，我们自己是谁，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以及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我们怎么样来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去实践，以最大程度的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这是一个基本的轮廓，基本的轮廓。然后呢，我们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就首先是我是谁，英文就是 Who am I? 然后我属于谁， Whose am I? 然后我为什么而活，我为谁而活。当你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以后，你的优先次序就不会出大问题，你就会更有忠心，为主而活。这是我们基于圣经的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当然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操作，很多具体的操作，我们要从容易的事项开始操练，在家庭里面，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我下面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啊，我自己是怎么样来操练啊这些方面啊，特别是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怎么样来操练，帮助他们建立这种基于圣经的世界观。那首先第一个操练的方面，就是帮助孩子们去学习敬畏神，这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要学习敬畏神。怎么样敬畏神呢？就是要建立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很多时候是从小事情开始做起， 很容易我们就是高谈阔论，说我们要遵循圣经啊，什么这些都是大道理，都是很对。但是呢，有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是可以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比如说很简单，星期天分别为圣去敬拜神，这是敬畏神的一个很基本的操练。那想想是不是呢？现在这个世界，当今的世代邪恶，20多年前，很少有社会上的活动是安排在星期天的，比如说什么球赛呀，什么什么音乐课呀，什么比赛什么，很少安排在星期天的。但是现在已经大行其道了，在星期天安排了很多，是社会上安排了很多什么游泳课呀、游泳比赛呀、画画课呀、什么音乐课，如此等等。我们怎么选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我们敬畏神，我们是基督徒，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给出卖了。星期天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孩子去参加活动去了，放弃了去教会敬拜神。那我们的孩子看得很清楚，什么东西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呢？我们认为去参加补习班比去教会敬拜更重要，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我们的行为往往会把我们给出卖掉，所以帮助孩子们去敬畏神。我的大女儿，我们给她起的名字叫敬华，就是敬畏耶和华。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跟孩子们说，星期天是铁打不动的，是去敬拜神的。有任何其他的什么生日派对啊，任何其他的这种与去敬拜神有冲突的这些事情，我们是坚决拒绝的。星期天一定要分别为圣，去敬拜神，这是一种敬畏神的操练。同时呢，这种操练，这种星期天去敬拜神，礼拜天敬拜神去做礼拜，这个不是只是说星期天礼拜天一早起来才想到的事情，而是在礼拜六晚上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在礼拜六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在礼拜六晚上就帮助他们选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就第二天起来你就穿上这个衣服去教会，就不需要到礼拜天一早起来还要争吵啊，我要穿什么衣服啊，我不喜欢这套衣服啊，我去换一套衣服，结果吵来吵去是他们就说我不去了。在礼拜六晚上也不会开 party 开派对开得很晚，影响第二天的休息，起不来去教会。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的言行、对我们的行动看得是很清楚的，我们有没有带着一种敬畏来敬拜神，这是对他们的世界观的树立是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同时呢，去到教会，我们告诉这些孩子们说，去到教会我们是去敬拜神的，要有一种敬畏，不要在那里打打闹闹，不要在那里不守规矩，一定要好好守规矩。这是帮助他们建立一种敬畏神的心态。同时呢，绝对不能迟到，绝对不能迟到。我们去敬畏神，我们又迟到，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明显是一种不恭不敬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不单只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是我们周围的人，帮助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的建立，去操练，带着敬畏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带孩子去考试绝对不会迟到嘛，对不对？我们带孩子去看电影可能都不会迟到，那为什么来教会会迟到呢？我们要学习建立这种敬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做起事情来就会符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操练。第二个方面的操练呢，就是时常跟孩子做坐下、躺下、走路、行路都讨论的 就是怎么样来遭遇挫折，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挫折。在人生当中总会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总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时常彼此鼓励说，我们要学习把患难当作机会，把患难当作一种学习的机会，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成长。因为神往往是把一些患难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变得更坚强，同时也能够学习成为别人的祝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女儿在溜旱冰，她走得太快了，滑得太快了，所以摔了一跤，摔得挺惨的，脚上擦破了一大片皮，还擦得很深的，所以她也很痛苦。她问说，哎呀，神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时她很小，五六岁的时候，那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节经文。就当我们自己摔过跤以后，我们爬起来以后，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处理伤口，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让伤口复原，这就成为一种经验，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帮助其他的以后摔跤的这些小朋友。慢慢的，这样的一种小事情就变成了，就可以让他们学习更大的方面，怎么样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更大的挫折，更大的患难。这是一种磨练，对圣经世界观的操练。有这样的世界观呢，让我们可以活出力量，活出信心，活出喜乐。因为当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我们可以以为是大喜乐呢？因为这是我们学习的又一次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是垂头丧气，我们是保持对神的信心，保持对神的这种喜乐，那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见证。我们不被困难所击垮，而是我们在这种困难当中得胜有余。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基于圣经的世界观的操练，就是我们的金钱观。我们的金钱观，我们要学习驾驭物质财富，而不是被它所驾驭。金钱是很好的仆人，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但是一旦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就会成为大问题，我们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那想想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做金钱的仆人，我们要学习驾驭他。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也是我们时常跟孩子们在讨论的事情。他们在大概十岁以后，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做家务，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零花钱。当时我们就从这些小小的小量的金钱里面就告诉他们，10%是用来奉献的，10%你可以存起来，那80%呢，剩下80%你可以用在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他们从小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完了拿到一笔钱，首先10%就拿出来作为奉献之用，从小小量的金钱开始实践起来，那到了一个比较大一笔数目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心疼。这是一种习惯，因为从小他们每次拿个10块钱、20块钱，那拿出1-2块钱来，好像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但后来他们自己去参加什么比赛，有时候赢的那数额还不小，那他们要拿出一笔钱来，那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呢，因为从小建立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以后， 这个金钱就不再成为他们的捆绑。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被金钱所驾驭，不被金钱所捆绑，这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释放，这是基于圣经的世界观。然后基于圣经的世界观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与人相处，我们时常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人对我不好，为什么我中规中矩的，我试图做好事，别人还来攻击我，别人还来得罪我，还要伤害我。那这时候我们就记不记得那个基督徒世界观的轮廓，就是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罪的，那罪人与罪人之间相处会怎么样？肯定会有矛盾的嘛，肯定会彼此伤害的嘛，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呢？在这样的一种冲突当中，神吩咐我们要做什么呢？保罗自己所写的罗马书12:17-18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这是我们与人相处，刚才我们讲到与物质相处，那我们现在与人相处应该秉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这是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宽恕原谅时常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经常要实践，在家人彼此之间都经常需要去宽恕去原谅，更何况是外人呢？宽恕原谅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是最基本的，但是呢却也是最艰难的一种操练，是时常要不断被提醒，不断要通过磨练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但确实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们在家庭里面帮助孩子去建立，其实我刚才不断的重复讲说，我们在帮助孩子帮助我们周围人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帮助自己，我们在为主培养精兵，我们也自己试图去努力的去成为主的精兵，就培养孩子这种读经和祷告的习惯，让他们自己去掌握神的话语，而不是活在我们的阴影之下。然后呢，我们时常用圣经的原则来分析时事，来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从圣经的角度去剖析，而不是说人云亦云，而不是说随大流。同时呢，也时常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每人分享自己的一点想法，或许是我们读到的一段圣经，或许是我们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分享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能够把这样的圣经的教导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久而久之，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帮助我们做重要的决定。当然这些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培养中心改造世界观的这样的一种努力。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把时间都花在这个圣经上面了，我们把时间都花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了，那是不是我所学到的本领就少了，我在世上能够取得的成绩就比别人要少了？其实不是的。我深深的体会到，从我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深深的体会到的就是马太福音6:33的教导是如何的信实。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不会亏待的，神不会亏待的。当然我待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样神把这些东西加给我们，这不是在吹嘘，而是在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的荣耀。我确确实实的体会到，当我们把优先次序安排好了，安排对了，当我们愿意去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追求在主里面的中心的时候，神会把这些本领，这些恩赐，这些好处 加给我。我的大女儿，但我告诉大家，她的名字就叫静华，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她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她就负责看管比她更年纪小的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组查经，当时我们叫彩虹小组，我们的小组查经是不需要安排成年人去做儿童看护的，就是我的大女儿在看着这班小孩子。然后他16岁开始就在教会里面啊为诗班弹琴，所以他在选大学的时候呢，他说是以教会就这里为圆心，画一个1小时的路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说他选的大学必须在这个圈子之内，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还要回来教会实习。确实也是后来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有回来实习嘛，对不对？郭襄有没有？李斌，他时常是回来教会实习的。这是他的初衷，他的意愿。所以呢，在以教会为中心，还不是以我家里为中心，是以教会这里为中心为原点，画一个1小时的圈。他是为了要侍奉神。那这样的选择就没有多少，对不对？这样的选择就没有多少。后来他是选择去UNC。他被 UNC 的荣誉学院录取，他就在 UNC 就读。然后我看到神也不断的在给他加添，他3年就读完了两个学位，3年读完两个学位，在两个系里面毕业，而且呢，UNC 每年在几千个毕业生里面，他们的很多的系，就他们学校的系会评选最优秀毕业生，最优秀毕业生。每个系大概会选一个或者最多2个这样的最优秀的毕业生，然后他在所毕业的2个系里面都被评为最优秀毕业生，得到这个校长荣誉奖 （Chancellor's Award）。全校几千个毕业生里面只有33个名额，他自己就占了2个，所以神给他不断的加添，他愿意侍奉神的时候，神也祝福他，神也祝福他。最感谢主。然后小女儿呢？小女儿在好多年前，她就看新闻，说看到很多基督徒受逼迫，比如说一个蛋糕师，他不愿意为一个同性恋的婚礼去设计特别设计一个蛋糕出来，然后他就被告状，就被告到法庭上，这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我小女儿就看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新闻，她说这太不公平了，太没有公义了，所以她就说她要做律师或者要做法官，试图要扭转这样的一种局势。至于她将来能学什么、能做什么，我们当然不知道，对不对？但她是立下了这样的志向，要这样去做。所以呢，她花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他有这样的志向以后呢，我们就专门就从这方面去锻炼他，带他去参加这个背诵圣经的比赛，带他去参加这种演讲辩论的比赛。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功夫上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他是在全国的圣经比赛里面2次拿到第一名，一次是在少年组，一次在青年组。然后他参加这个辩论比赛，参加这个基督徒一个组织所举办的这个辩论比赛，在布教学的演讲上也是拿到第4名。他本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去上一些所谓的顶尖的学校，虽然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圣经，去参加这些这样那样的这些演讲比赛，但是神也祝福他。就他考这个大学的这个 ACT 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我想有些做家长的应该都知道，他有4门课，对不对？4门课每门课的满分是36分，然后他考了3个36，一个35，几乎接近满分。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去在学业上去努力去考高分，我们更看重的是他在圣经里面的学习以及全人的发展。但是出于神的恩典，他的学业也没有落下，学业也没有落下。他本来可以去考虑所谓的这些名校，但是他去选择了一个名不经尖传的、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一所小学校。我跟别人讲起来，基本上没有人知道那学校是什么，跟国内的家人讲起来更不知道的，就是这是什么学校。国内的亲人说，不要去这样的没有名气的学校啊，去了就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这个学校叫 Patrick Henry College， 就简写成 PHC。 这个学校是在2000年的时候才成立，它成立的目的所在就这里讲到的，就要培养这些年轻的基督徒。用什么来培养呢？就用这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这些圣经的价值观，还有忠于美国的立国精神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培养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所以他今年上大学，我们八月份去送他上大学的时候，也跟他们的教授有很多的交流。其中一个教授来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这所学校的目的不是说只是为了培养一些更为保守的这样的一些更为持保守理念的人，而更是他们要与基督的关系更为接近。如果他们在四年以后，每个学生不是在四年以后能够与神有更美好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他们持守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培养一些精兵，能够扭转这个社会潮流的精兵，但是呢是建立在忠心之上，建立在忠心之上，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之上。所以这个学校虽然很小，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只有23年的历史，但是呢他们在某些方面呢是做得非常出色。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这个 bracket， 有点像是篮球比赛，然后每年三月 March Madness 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 bracket， 对不对？但这个 bracket 呢，下面大家看到是 AMCA， 就 American Moot Court Association， 就是 Moot Court 是什么呢？就是模拟最高法院的这种庭辩，就是在法庭当中那种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就他们用一些过去的最高法院的案例，然后有两个队来辩论，然后看谁赢，是每两个人一个队，这样来互相辩论。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看得清楚的话，最后两个是 Duke 的队，一个在右上角，一个在左下角，但是 Duke 的队都是参加一轮以后就输掉了。这个呢是参加了资格赛以后，他们在各个小范围内参加完资格赛以后，能够进到这个全国的决赛，参加全国决赛的就是这样一个分布图，就赢了的话就进到下一轮。然后如果你看到最后那个 winner， 就是 PHC 的一个队。这个学校成立了23年，这个比赛他赢了好像是14次还是15次。全国比赛，你说如果要学习法律的话，这个是本科生啊，因为这个学校小，没有法学院。在法学院呢也有这个 Moot Court 这样的比赛，但是这个是本科生的这个法庭辩论的比赛。你说要学习法律，要准备预备去读法学院的话，有什么地方会比这个地方得到更好的训练呢？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但是呢，作为精兵呢，并非是一条义路，并非是一条坦途。那么在后书 第二章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是也是我们时常跟孩子分享的，在当今的这种大环境之下，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要不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要持守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很有可能是会受到逼迫的，很有可能会受到逼迫。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是讲了好几次，受苦难，受苦难，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但是呢，他以受苦难为荣耀，看着这个苦难是至战至轻的，因为他要得到神的奖赏。这条路不容易走，但是却是走到与神同在那条荣耀的大光里。接下来保罗用三个比喻来讲到这个精兵的操练。首先，这个精兵是需要听从号令，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对不对？我们做精兵就像做战士一样，当兵的当然是要听从号令，对不对？义无反顾，不要被世上的这些名誉啊，这些财富啊，这些名声所残忍，要勇往直前。同时呢，作为精兵呢，是要持之以恒的，是一个马拉松赛跑，而不是100米冲刺。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规矩呢，包括我们持之以恒的在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操练，不放弃，这是需要学习这种忍耐。同时呢，精兵是要甘心侍奉，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就像农夫一样，农夫是默默无闻的，对不对？即使是大丰收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这个农夫是谁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粮食那么丰盛，那么好，很少人会想到把它耕耘出来的农夫是谁。我们要学习默默的奉献，不追求自己的名声，不张扬，默默的耕耘，然后我们最终的评价是在于神。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神告诉我们要为神做精兵，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是呢，最后神会给我们一个评价，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会最终被接纳在神的荣耀里面。这是极为美好、极为荣耀的一件事情。其实保罗自己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在这种困难当中能够持守到底呢？他自己讲到的，其实他也是在做士兵，他也是在做运动员，他也是在做这样像农夫一样的这种持守默默耕耘的工作。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冠冕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得到这样的冠冕吗？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得到这样的冠冕吗？我们就投入到这场为主培养精兵的工作当中，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要为主做精兵，要为主培养精兵，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逆流而上，逆着社会的潮流而走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会被别人嘲讽，被别人讥笑，或者被别人逼迫，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蒙你所喜悦的道路，这是一条让我们最终得到那荣耀的冠冕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稳健，让我们不丧气不丧胆，靠着你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